我们已经在前面这些课程中讲过，使徒信经是早期基督教教会的基督徒在他们接受洗礼时要承认的信仰概要。在这个情形下，我们很容易想象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信仰告白最令人激动的部分应该是信经关于个人得救方面的信条。对我们来说，不也是这样的吗？我们爱慕伟大的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我们珍惜上帝所建立的教会，但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在于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个好消息。上帝真切地爱我们，他饶恕我们的罪过，他在今生和来世都为我们预备奇妙的未来，我们就在这些信仰的确据中欢喜快乐。本课是使徒信经系列课程的第六课，课程的名称是救恩。本课中我们要查看使徒信经关于好消息中从饶恕到永生的这些信条。圣经中救恩这个词的使用非常多样化，表明我们在基督里的救恩也是多方面的。当代的基督徒使用救恩这个词时，我们脑子里的概念通常是接受基督透过他代赎之死而得的福气，从重生开始与上帝和好到生命成圣的过程，最终在新天新地中得荣耀而达到顶点。使徒信经提到救恩这方面的信条是这样说的：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赦免、复活和永生这三个概念虽然不能全面概括圣经对救恩的描述，但是使徒信经的陈述基本表达了信仰的内容，尤其是在上帝拯救个别信徒时所做之事的特别层面而言。我们对使徒信经中救恩部分的讨论将从救恩的三个层次逐一进行。第一，我们要探讨罪得赦免；第二，我们要探讨身体复活的教义；第三，我们要探讨永生的本质。我们先从熟悉的主题罪得赦免开始。为了理解使徒信经中赦免的意思，我们要探讨三个比较相关的问题。第一，罪的问题使得赦免成为必须；第二，上帝的恩典使得赦免成为可能；第三，我们个人的责任，也就是为了得到赦免我们需要做的事情。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罪的问题。相信圣经的基督徒都知道，耶稣之所以死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解决罪带来的问题。罪把我们与上帝的祝福分开，使我们处在咒诅之下，我们无法靠着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我们谈到罪的问题时，我们要指出我们处在罪的惩罚之下，除了基督，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己从罪的现状和后果中解救出来。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一下圣经关于罪的教导。第一，我们要找出圣经对罪的定义；第二，我们要探讨人类罪的根源；第三，我们要看看罪的后果。我们先从罪的定义开始。圣经以各样的方式谈到罪，使用一些词儿，像违背律法、悖逆、犯罪、得罪、邪恶、见不忠靶心，以及其他各种各样描述罪行的词语。这些词语有助于我们对罪的了解，但是在圣经抽象的讲述罪时，在他自己给出对罪的定义时，有一个词汇比其他的更为显著，就是违背律法。按圣经的词汇，罪就其本质而言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就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讲的，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我们看到像罗马书七章九到二十五节以及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这些经文也同样强调了罪是违背律法。罪的这个基本概念也反映在很多不同的基督教传统神学中。我们以魏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为例，在问题十四是这样问的：罪是什么？小要理问答是这样回答：
凡不遵守或者违背上帝律法的都是罪。注意，这个答案指出了违反上帝律法的两个基本状态，不遵守律法和违背律法。一方面，不遵守律法是没有按照圣经的要求去做，这种状况通常称之为失职的罪行或忽略的罪行，
因为我们遗漏或忽略了我们应该做的。
另一方面，违背律法是做了圣经禁止的，这种违背律法的状况常常称为过犯的罪行，
因为我们从心思、情绪和行为上主动地做了圣经所禁止要我们做的。
当我们谈到上帝的律法是定义罪的标准时，有一点很重要需要指出，就是上帝的律法既不是武断的，也不是随意的。
相反，
上帝的律法反映了上帝完美的性情和属性。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这样描述上帝的律法：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正如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上帝的律法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就如上帝自己一样。上帝的律法经常和他的属性相一致。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教导说，如果我们爱上帝，就会遵守他的诫命；如果我们爱上帝，也会爱那些表现上帝的事情，比如上帝的律法。我们可以在《申命记》五章十节和六章五到六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到二十四节，以及其他很多的经文中看到这一点。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三节中这样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爱上帝的表现就是遵守他的律法。因此，我们违反了上帝的律法，我们就没有爱上帝，因此我们就是在犯罪。
圣经中爱上帝和顺服上帝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爱上帝不单是履行爱上帝的诫命。当圣经说如果你爱我，或者基督说如果你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诫命时，意思并非强调以责任为导向尽义务的苦差事，而是表明如果有爱，如果这个自愿付出是根深蒂固的来自以上帝为乐，那么最自然最有效的证明就是深深的乐意的随时的顺服，因为根源是你喜爱上帝而渴望讨上帝的喜悦，根源是相信上帝的作为是可靠的，是为我们的好处，就和他的性情一样。
我们没有爱上帝的行为时就是犯罪，因为悖逆反对上帝，因着违反他的律法，因为作恶，因为见不中靶心，因为得罪他圣洁、公义和良善本性来犯罪。但是当对上帝的爱激励我们时，我们就将上帝的喜好和诫命高过我们自己，其结果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避免很多的罪，以及由罪带来的极其可怕的后果。罪的定义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有了这个理解，接下来我们看看人类犯罪的根源。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创世纪三章所记载的，这里叙述了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这个行为不是一个个别的事件，它导致了整个人类陷入罪孽当中，而且在最终堕落。神学家们普遍认为这个事件造成了人类的犯罪悖逆，简单来讲就是堕落。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告诉我们，上帝造人时，上帝看我们是甚好的。这种情况下，好这个词儿意思是我们正是上帝所想要的。我们第一个父母是道德上洁净的上帝之形象，使和借着充满和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来服侍他。就如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所指出的，在堕落之前，罪没有进入人类，我们没有犯过罪，我们也没有犯罪倾向，我们也没有被罪污染，我们也不住在罪中。但是即使在这个无罪的状况下，我们确实既有犯罪的能力，也有犯罪的机会。 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上帝向他们启示了很多事情，但是一个命令也迅速摆在他们的面前，要试验他们服侍上帝的意愿。创世纪二章十六和十七节，
我们看到除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外，上帝许可亚当和夏娃吃伊甸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
违反命令的可能性给了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机会。很令人伤心，当我们从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了解到，蛇引诱夏娃偷吃了禁果，接着夏娃又给了亚当果子，亚当也吃了。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公义的律法，自愿选择了犯罪。启示录十二章九节指出蛇就是撒旦。提摩太前书二章十四节指出夏娃被蛇引诱。但是撒旦的诱惑或者夏娃的愚蠢都不是我们祖先犯罪的借口。他们二人都因选择行恶而不从善犯了罪。这些事件中我们再一次看到罪从根本上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显明的旨意。
每当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为与上帝启示的律法不相一致时，我们就是选择了恶
而没有选择善。而且即使我们是被欺骗引诱犯罪，上帝仍然要我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就是为什么把上帝的话语藏在心里会有帮助的原因。这样不仅仅是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而且我们爱上帝的话语，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认识罪，不至于被引诱。我们爱上帝的话语，更容易选择顺从上帝。了解了罪的定义和根源，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罪的后果。圣经指出，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上帝对整个人类进行了审判和咒诅，这个咒诅影响了人类存在的每一个层面，直接的结果就是灵性的死亡。整本圣经都提到这一点，比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和二十五节，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五节，以及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和十四节。罪也导致了我们整个人的败坏，包括身体和灵魂。我们在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以及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到八章十一节中看到这一点。而且罪最终会导致我们身体的死亡，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九节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的。最后，罪使人类处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应该在地狱里面永远受苦。我们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读到这一点。著名的牧师查尔斯·斯布珍生活在一八三四年到一八九二年间，在他的讲章《咒诅除去了》这样讲到上帝对于亚当和夏娃的咒诅。咒诅都包括了什么？咒诅包括了死亡，身体的死亡，包括了灵性上的死亡，就是亚当内在生命的死亡，属灵的生命已经离开，只有靠着圣灵才能恢复。最后也是最糟糕的，咒诅包括永远的死亡，这一切都包含在可怕的、恐怖的“地狱”这个词里面。更糟糕的是，亚当和夏娃犯罪的结果也扩展到全人类，扩展到每一个从亚当而来的后裔。我们从下列经文中看到这个普遍性的结果，像《列王记上》八章四十六节，《罗马书》三章九到十二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和《以弗所书》二章三节等。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九节这样谈到亚当的罪：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前面的课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亚当是整个人类立约的代表。保罗说，因此亚当的罪就归算在他的后裔身上，结果是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灵性上是死的，要遭受痛苦和艰难，最终伴随着身体的死亡。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不可能完全明白罪的结果，但是我们的罪是反抗造物主，是试图夺取上帝的荣耀，是违反了上帝的律法，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是竭尽所能与上帝为敌。罪破坏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他不能对罪熟视无睹。上帝的圣洁使得上帝向罪发怒，因此 当看到人类的罪性时，需要知道这就是我们一切问题的中心。罪是一个心理学，像一面镜子，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所看到的，知道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也提醒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救我们自己脱离这个困境，只有上帝能，上帝透过基督能救我们脱离这个困境。
罪的问题和后果真的是很可怕的，整个人类完全失落，而且被定罪，我们绝对没有办法自我拯救，我们注定要在上帝的公义审判中永远受苦，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讨上帝的喜悦，也没有办法来弥补我们的罪过，除了上帝恩惠的赦免之外，我们根本完全没有任何得救的希望。
已经查看了罪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要谈谈赦罪以及使赦罪成为可能的上帝的恩典。上帝有怜悯，不愿意整个人类处在罪的咒诅之下。上帝仍要人类充满地面，治理全地，将世界变成上帝同在的国度。因此，他差派救赎主来解决罪的问题。这个救赎主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救赎主，耶稣将我们从罪和堕落中救赎出来，使我们与上帝自己和好，恢复我们将这个世界变成上帝国度的能力。上帝的计划不是依靠人类的能力挣得我们自己的救恩，而是依靠上帝的恩典，他无限的怜悯，透过特殊的代表，即主耶稣基督而赐给我们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和二十四节，我们读到的经文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既然赦免是上帝恩典的工作，包括了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所有三个位格的参与，首先是从圣父开始的。
救其核心救恩是三位一体的事情，圣父是发动者，圣子是完成者，圣灵是施行者。当我们思想圣父与圣子关系时，我们必然和应该要想到圣父、圣子与圣灵，三个位格都参与计划我们的救恩，三个位格都发出恩典、仁爱和怜悯，同时又持定愤怒、公义和审判。因此，当我们看到圣父是发动者时，并不是独立于圣子与圣灵之外而独自运作。
赦免是从圣父开始的，因为他是计划者。新约圣经清楚地教导说，圣父差遣圣子到世界上来，指定他为救赎者。我们可以从一些经文中看到这一点，例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八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希伯来书三章一到二节等。新约也教导说，父上帝赐给耶稣权柄，赐给他能力来做上帝子民的救赎主，
应许接受耶稣
在十字架上牺牲来负罪的代价。父上帝的这个角色在一些经文中可以看出，约翰福音十章十四到十八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以及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实际上，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正是父上帝将耶稣作为祭物献上。保罗这样说，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父上帝是救赎的伟大设计师，是上帝恩惠计划和怜悯心愿，要赦免我们的罪，祝福我们，而且也是上帝的权柄，使得救恩成为可能和可靠。
有种说法，在十字架上，耶稣试图挽回天父对他子民的怒气，看起来好像是耶稣是慈爱的，天父不慈爱。这个想法实际上极大地误解了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内容。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实际上彰显了父上帝对其子民预先的爱。想一想，新约圣经中有许多频繁地强调耶稣来到世界上背负他十字架，事实上是父上帝爱的结果。信主之后，我们大多数人首先背诵的经文《约翰福音》 三章十六节就强调，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么这一节经文里面强调了谁的爱？我绝对不是要忽略耶稣基督的爱，但是这节经文里确实是强调了天父的爱，赐下他的独生子。
成就我们罪得赦免的上帝之恩典，也包括圣子，就是我们的救赎主。在父上帝的应许成就过程中，为了替人类赎罪，圣子被差遣到世上来，成为肉身的耶稣，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弥赛亚。我们在很多经文中都看到这一点，例如罗马书三章二十五和二十六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七节，以及十章五到十节等。耶稣的赎罪是透过代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接受了上帝因我们的罪而给我们的咒诅，而且耶稣完全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这样我们不再是罪人，而成为顺服上帝的儿女。下面列举的一些经文谈到了这个主题，约翰福音十章十四到十八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以及希伯来书十章九到十四节。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七节中这样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的罪得赦免，不是因为上帝忽略我们的罪，而是因为他在基督身上做了一个惩罚。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鼓励我们在我们的救恩中要有信心。除了圣父和圣子的工作之外，赦罪也是上帝的恩典透过圣灵做工的结果。圣灵实际上是三位一体中将赦罪应用到我们的生命中的位格，父上帝制定计划，圣子完成救赎，但是直到圣灵运行，我们的罪才得赦免。我们刚信主时，圣灵透过赦免我们过去所犯的一切罪，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圣灵也透过重生给我们一个新的属灵生命，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五到八节中说的，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提到这种经历是悔改得生命，因为重生和信心常常包含了我们对罪的难过和忏悔。很多经文强调了这一点，比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等。圣灵继续在我们的生活中进行不断赦罪的工作，他是保守我们信心的那一位，也是带领我们每天悔改的那一位，更是不断赦免我们罪的那一位。我们在罗马书八章一到十六节以及加拉太书五章五节这些经文中看到这一点。举一个例子，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中说，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这里保罗写道，信徒因圣灵的工作而得救，他使我们从罪和不义中得洁净，也就是说圣灵在我们身上实行赦罪的工作，而且随着我们继续相信真理，圣灵就继续实行赦免的工作。圣父、圣子和圣灵都向我们显示了得救的恩典，这一点在我们生活中至少有三个应用。第一，当我们犯罪呼求上帝的饶恕和救恩的其他方面时，向上帝的三个所有位格显明我们的请求是对的。第二，我们得到祝福时应该向上帝所有的三个位格献上感谢。第三，我们可以在救恩中获得伟大的信心，知道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都爱我们，都做工确保我们的救赎。圣父、圣子和圣灵一起做工，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已经从罪的问题和上帝的恩典的角度看了赦罪，接下来我们看看在赦罪中个人责任所起的作用。圣经清楚地教导说，上帝并不是赦免了所有人的罪，有些人蒙恩罪得到赦免，有些人则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原因在于罪得赦免的过程通常设计和包含了个人责任的这些因素，因此原则上来讲，往往那些承担和履行责任的人的罪得到赦免，
那些逃避和不负责任的人的罪就得不到赦免。
对于个人的责任的讨论，我们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我们将提到一些赦罪的条件，是圣经所认定的对于赦罪的一般要求。第二，我们要谈论得到赦罪的途径。我们从圣经认定的赦罪条件开始。圣经提到赦罪的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对上帝的信心是赦罪的先决条件。圣经中信心是个多方面的概念，但是在此我们谈到对上帝的信心，是指承认上帝的主权，忠心地顺服他，信靠他，为我们救赎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会施怜悯给我们。虽然现代人听起来感到很奇怪，但是圣经常常提到这种信心就是敬畏上帝。例如诗篇103篇8到13节这样描述到饶恕的条件性：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注意，是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才得到上帝的饶恕，他的过犯才被挪去。在整本圣经中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意思。例如在历代志下30章18到19节说，上帝赦免那些一心寻求他的人。在马可福音4章12节中，耶稣表示只有那些认识上帝、明白上帝、回转归向上帝的人才得赦免。使徒行传26章17节说，那些眼睛睁开看见主荣耀和能力的人能够得到赦免。圣经中关于赦免的第二个通常的条件是破碎的心。破碎的心是真诚的为自己的罪悲伤，真实的懊悔违反上帝的律法，不是简单的伤心害怕被抓到或者受惩罚，而是承认上帝的要求是圣洁的，对于没有尊敬上帝而心里感到破碎。
在悔恨方面，我想说的是要感觉到我们的负罪感。我想到大卫，在他和八十八犯罪之后，是的，他犯罪得罪了八十八，也犯罪得罪了八十八的丈夫。他犯罪得罪了旧约的教会。但是最终，他犯罪得罪了你上帝。我只是得罪了你，做了在你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心里面的悔恨。我想现代的词语就是破碎。我们需要圣灵说话来破碎我们，在与上帝的同在中破碎我们。
例如在撒母耳记下11章，大卫与八十八犯了奸淫罪之后毫无懊悔之心，而且后来为了隐瞒八十八的怀孕，故意安排置她的丈夫乌利亚于死地。在八十八怀孕期间，大卫没有任何悲伤悔罪的行为，直到他的孩子出生。我们在撒母耳记下12章看到先知拿单直接面对大卫所犯的罪。到了那时，大卫承认了他的罪行，深深感到谴责。在真正心灵破碎的情况下，他写下了诗篇51篇，一篇伟大的悔罪诗，深深表达了他的伤心和懊悔。大卫在诗篇51篇6节和17节中写道，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大卫认识到为了得到上帝的饶恕，他需要认同上帝对他所犯之罪的看法，他需要恨恶他所做的，而且需要真实的懊悔。 我们在诗篇32:1-2同样看到强调破碎的心，赦免只会给那些没有诡诈的人。我们在以赛亚书55:7也看到这一点，这里说上帝只向那些离弃自己罪的人施怜悯。我们在耶利米书5:3中看到，心里刚硬不悔改的人得不到赦免。
悔罪是悔改的核心，我想我们可以透过集中心思在上帝的圣洁上来培养悔过之心。我们可以思想圣经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关于上帝的教导，他不能与叛逆的百姓相交，而要审判叛逆的人，惩罚犯罪的人，这就是上帝圣洁的本质。随着我们细想上帝的圣洁，让我们回顾我们生命的轨迹，查看我们在哪方面犯罪，不顺服，偏离上帝的教导，生活在不敬畏上帝的困境中。接着我们再回想，所有因我犯罪而来的惩罚，现在都落在基督的肩上，他替我承受。这告诉我，我自己的罪是何等的严重，只有靠着道成肉身上帝儿子的死，替我赎罪。按照上帝的圣洁，我发现自己的罪是如此的严重，所付的代价是如此的大，因此我感觉到犯的罪更加严重，懊悔更深，就不断不断不断地出现诚实的愿望，将自己委身在上帝的圣洁中，告诉他我真的很悔恨，实际上是痛恨罪，正是罪使得必须要有赎罪祭。
无论是不是基督徒，对每个人的生命来说，信心的条件和破碎之心都很重要。对那些还没有接受基督为救主的人，这些条件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罪得赦免，在基督里开始新生命的机会。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属于基督的人，这些条件可以提醒我们，需要过一个与信心相称的生活，真心懊悔我们不断犯的罪，这样我们可以天天得到饶恕和洁净。我们既然已经了解上帝赦罪的过程，从上帝运作的信心和我们破碎的心为开始的条件，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得到赦罪的一般途径。有时基督徒不能分辨恩典的途径和恩典的基础，结果他们错误地认为恩典的途径能够证得恩典，或者甚至强迫上帝施恩给我们。因此清楚地区分途径和基础很重要。为了帮助我们了解这种区别，想象一个人需要身体的理疗，从受伤中恢复健康，理疗费用很昂贵，却有人奉献支付了这笔理疗费。我们可能会说，这个恢复健康的途径是理疗，但是这个理疗的经济基础是别人的奉献。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这些区别：基础是导致行为或结果的根源或功德，而途径是带来行为或结果的工具或机制。得到从上帝而来的赦免和恩典的基础，永远都是基督的功德，是耶稣透过自己顺服的生命和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而得的。我们在一些经文中看到这一点，比如马太福音26:28、哥罗西书1:13-14，以及约翰一书2:12。赦罪一直都是证得的，但是是靠着基督证得的，不是靠我们。我们生命中得到所有恩典的根本途径就是信心， 不管是直接向上帝表达，或者透过恩典的途径表达，信心是基本的手段。透过信心，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施行恩典和其他的祝福。圣经提到一些信心起作用的途径，为了配合本课的目的，我们只能从两个方面来概括总结这些途径。先从祷告开始。整本圣经中，祷告是呼求上帝恩典和赦免的一个通常途径。例如，圣经常常提到认罪和悔改的祷告作为信心的表达，圣灵来赦免我们的罪。这些祷告的有效性可以在列王记上8:29-40，诗篇32:1-11，使徒行传8:22，约翰一书1:9，以及其他很多经文中看到。对于那些刚刚信主的人来说，有信心的认罪悔改祷告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施行赦免和救恩的途径。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11:18，教会提到信主归正就是悔改得生命了。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认罪悔改的祷告仍然是我们生命中得恩典重要的途径。约翰一书1:9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福音奇妙的好消息是基于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上帝完全白白地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只要在信心中祈求，就能得到赦罪。
你知道，很多人认为，如果你教导说上帝赦免罪人，只是透过他们来到他那里说一句“天父，饶恕我们”，这样好像就使得上帝的恩典很廉价。但是问题的实质是，这正好是高举了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的悔改本身救了我们，或者基于我们的悔改饶恕了我们，而是因为上帝自己提供了饶恕我们并与我们和好的基础，就是无限宝贵的无价的独生儿子之死。
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来到世上，以人和奴仆身份在地上服侍30年，在十字架上受苦而死，承担了永远的罪债，付上了罪的代价。这个永恒的代价，一个永远牺牲，一个巨大的代价，一个为我们的罪付上的无限代价。因此，这一点都不是廉价的恩典，这是有史以来得到的最昂贵的恩典。我们白白得到的礼物，却是单单因为耶稣把他自己全部给了我们。
一切来到他面前的人，只要说主啊，饶恕我，就得到饶恕。不是因为他们赦免的要求很高贵，不是因为他们悔改的好，而是耶稣所做的一切已经足够使我们与天父再度恢复美好的团契。
这里我们需要指出，认罪和悔改的祷告是赦罪的通常途径。除此之外，代求祷告有时被认为是赦罪特别的或者例外的途径。代求可以这样来定义：中保或代表别人的祈求与祷告。圣经记载很多圣经人物有效代祷的例子。从民数记14:19-20中，我们看到耶和华听了摩西的代祷，赦免了以色列人的罪。在历代志下30:18-20中，我们看到耶和华听了西西家的代祷，赦免那些没有好好预备约节的人的罪。在约伯记1:5中，我们看到约伯常常替他的儿子们代求。在雅各书5:14-15中，我们看到雅各教导说，教会的长老能够为那些犯罪的人代祷。上帝不是每次都答应我们衷心的代祷祈求实行赦免，但是大部分时间他听我们的代祷。除了人的这些代祷之外，圣子和圣灵也替人们代求。耶稣所提供的代求，圣经在以赛亚书53:12、罗马书8:34和希伯来书7:25中都有提到。 圣灵的代求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中也有提到。赦罪的第二个一般途径是圣礼，或者很多现代更正教会称之为仪式，即洗礼和主的晚餐。使用圣礼这个词语时，我们需要弄清楚，我们不是在谈论罗马天主教洗礼和圣餐的观点。相反，圣礼这个词历史上被很多更正教会用来指主的晚餐和洗礼。这两个仪式很特别，上帝给教会设立圣礼，作为表达我们信心和得到上帝恩典的手段。更正教的各个传统对这些圣礼运作的细节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同意圣礼是特殊的。有时当听到别人说主的圣餐和圣礼作为我们信徒赦罪的途径时，更正教的基督徒会感到怀疑，因此很有必要来强调一下，我们在此不是说这些圣礼自身里面有任何的功德使他们产生出功效，因为他们本不是赦罪的基础。与此同时，圣经还进一步教导我们，当我们透过主的圣餐和洗礼表达信心时，圣灵会使用这些圣礼的仪式在我们生命中施行奇妙的赦罪恩典。圣经有些经文提到洗礼是赦罪的途径，像马可福音一章四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罗马书六章一到七节，以及哥罗西书二章十二到十四节等。举个例子，看看亚拿尼亚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对保罗所说的话：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在此，亚拿尼亚指出，保罗的罪可以透过受洗而得赦免，或者被洗去。当然，洗礼不是赦罪的必要手段，我们也可以透过其他方式得到赦免，例如那个与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强盗悔改信主时没有受洗。不过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指出，他得到了赦免并且得救了，因此我们不应该错误地认为只有受洗的人才得到赦罪和救恩。但是圣经有非常清楚的教导，洗礼的一般功能只是我们生命实行饶恕的途径。圣餐也是一样的，保罗清楚地教导说，领受主的晚餐是得到耶稣基督之死益处的途径，比如得到饶恕赦免。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保罗写道：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这些问题是反问句，阅读保罗书信的人都知道，答案是是的，当然是的。透过在信心中领受主的圣餐，我们与基督联合。赦罪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经历的一个伟大的救恩福气，不管我们是新信徒或者很久的信徒，赦罪是我们与基督同行的一个连续性的方面，它能导致很多其他的祝福。约翰·卫斯理，卫理会的创办人，生活在1703年到1791年间，在他讲道集的第二十六篇讲章中提到赦罪的问题。这篇讲章是讲解登山宝训的，他这样说：一旦我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将和那些在基督里靠着信心被分别为圣的人一起得到很多同样的祝福，罪就失去了他的权势，不能再管辖那些在恩典之下的人，也就是那些被上帝恩待的人。现在他们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因此他们已经从罪和罪孽中得自由，律法的义在他们里面完成，他们不再随从肉体行事，而是随从圣灵了。
我认为罪得赦免，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宝贵的事。根本上，他的意思是，我们的罪得赦免，就意味着我们与上帝，我们的创造者，有了正确的关系。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发现人们渴望生命的意义、价值和目的。我们的文化里充满了迷惑，生命是什么？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人们尝试不同的东西来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要么追求工作或者性或者毒品。我的意思是，人们透过不同的渠道方式试图找到幸福和喜乐，但是福音告诉我们，人根本的需要是与我们的造物主，就是造我们的主有正确的关系。福音告诉我们，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来赎我们的罪，承担了上帝的怒气。出于爱，上帝差遣他的儿子，出于爱，我们罪能够得到赦免。因此，如果我们相信他，我们就会被饶恕。我们感受到这个经历，就是当我们转向耶稣基督，寻求这种赦免，就会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平安感，并感受到与被造界的正当关系。因为这是真实与万物和好，瞬间我们就认识到，这本是我们被造的目的。
我们既然已经探讨了罪得赦免的教义，接下来我们要查考另外一个信条，身体的复活。回忆一下使徒信经的陈述，我信身体复活。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清楚，信经不是在讲耶稣的复活。使徒信经的前面已经讲到耶稣自己的复活，说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信经这里所说的身体的复活，意思是普遍的复活，就是耶稣基督荣耀再来时所有人的复活。我们要从三个步骤来考量身体的普遍复活。第一，我们要看看咒诅导致身体的死亡。第二，我们要阐述基督教的福音能赐生命给我们身体。第三，我们要看看我们的身体最终要经历救赎的方式。让我们从导致我们身体死亡的咒诅开始。前面的课程中，我们已经讲过，上帝造人包括了物质的身体和非物质的灵魂。根据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一些传统坚持说，每个人除了拥有灵之外还有魂。但是将近有二百处的经文将这两个词语常常互用，表明人内在非物质的整体存在。因此大多数基督教传统得出的结论是，灵和魂这两个词指的是同一个事实，人只有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身体和灵魂。堕落犯罪之前，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没有被罪和罪的能力所污染，但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罪不但污染了他们的灵魂，也污染了他们的身体，对身体的污染最终导致了身体的死亡。创世纪三章十九节中这样记述上帝对亚当的咒诅，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和夏娃犯罪违背上帝，上帝对他们两个进行了咒诅，其中一个咒诅就是他们都要死亡，他们最终要死，归回尘土。因为人类都是从亚当和夏娃而来的，我们生来都是被罪污染的。就如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所陈述的，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败坏了亚当和夏娃的灵魂，同时败坏了身体，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后裔，我们承受了同样的咒诅。按照圣经的描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状态在灵里面是死的，我们处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失去了讨他喜悦的能力。我们从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十九节以及八章一节到八节这样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与亚当和夏娃一样，我们的身体也是被罪所败坏，这种败坏的结果就是身体所经历的苦难、疾病以及最终的死亡。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九节以及七章四到二十五节谈到了这一点，罪败坏了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全人、身体和灵魂。但是上帝奇妙的应许就是在基督里的救恩同时救赎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
基督徒不应该将人类的死亡看作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我们常常自己说出来或者表达那种想法，有时在追思礼拜中，我们可能提到某些人说，其实他们已经很长寿了，只是对那些夭折的婴孩或者二三十岁过世的人，我们可能说，哎，真是太悲惨了。这确实不应该是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一个基督徒对于死亡的观点，无论是何种死亡，都是不正常的。我们被造是要活到永永远远的。你想想看，甚至在创造的记载中，第七天上帝歇了他的工，他可以进入与他创造物一同的完全享乐。我们可以活出他的荣耀，实现创造的文化使命。我们的被造绝不是为了死，但是相反，罪进入了世界。创世纪三章，罪的代价。使徒保罗提到创世纪二章，说罪的代价就是死。死亡既指身体的死，也指灵里的死。
在某种程度上，身体的死亡对基督徒是个祝福，因为我们会直接与耶稣基督同在。但是从更实际的意义上来讲，身体的死亡是悲惨的，死是人们普遍的经历，但也是极端可怕的残忍。上帝造人不是叫他们死亡，他创造我们是为了给我们生命，而且直到基督再来，我们的身体得赎时，我们的救恩才得完全。我们既然已经看了身体的死亡是咒诅的结果，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福音保证我们身体复活的层面。我们无法知道有多少基督徒相信他们将来以没有身体的灵魂方式在天堂里度过永生的，数目大概不会很少。听起来好像很奇怪，在现代的一些教会中，有关死人复活的教义几乎完全不为人们所了解和认识。造成这个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基督徒通常没有了解我们身体的重要性。但是圣经很清楚地教导，好的消息不仅仅是救我们的灵魂，而且也是救我们的身体。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身体要得荣耀。身体的复活是福音的一个部分，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第一，我们要提到这一教义的旧约背景。第二，我们要查看新约对此清楚的阐述。第三，我们要谈到信徒的复活和耶稣的复活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先从旧约的背景开始。福音这个词儿指的是好消息，实际上来自旧约，但是很多现代基督徒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特别出现在下面的经文中，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七节和六十一章一节，以及纳鸿书一章十五节。我们看看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七节作为一个例子。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上帝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旧约当中，好消息或福音是指上帝打败他的或者他们的敌人，来拯救上帝的百姓。狭义上讲，这个好消息是指上帝把他的百姓从压迫他的敌人那里拯救出来。但是广义上讲，好消息是指上帝翻转所有从亚当和夏娃犯罪堕落而来的咒诅。上帝要将他的天上的荣耀主权扩展整个全地，最终祝福所有在他里面有信心的人。当然，上帝在旧约中提供的救恩是基于将来基督的得胜。虽然基督还没有来到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已经应许替他的百姓死。这些应许已经足够保证他们的救恩。实际上，在旧约中，每一个得救的盼望都指向基督，以及他所要成就的。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十章一节到五节，这样描述旧约的献祭。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旧约献祭只是将来事情的影子，最终在基督里实现。动物献祭不能永远完全的除罪，因为按照上帝的要求，人类犯罪的代价 就是人类的死。但是牲畜祭物能够并且确实地指向耶稣，耶稣作为完全的人之死是彻底充分有效的赎罪。作为旧约中福音的一部分，圣经教导上帝的百姓，将来有一天上帝要使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按照他们的行为审判他们。那些活在义中的人，就是在上帝里面有信心的人，将会受到永远的祝福。但是那些违背上帝的人将会定罪，承受永远的审判。这两种人都永远会以身体的形式得到这两个结果。基督教神学家通常指这个事件为末后的审判。我们前面的课程已经讲过，使徒信经里提到末后的审判是这样说的，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关于末后审判，包括身体复活的教义，最清楚的陈述或许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经文提到天上的一个使者向但以理启示说，将来上帝要将他的百姓从压制中释放出来。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和二节，但以理得到这样的启示，那时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但以理提到这些睡在尘埃中的人时，特别指的是身体的复活，灵魂不会睡在尘埃中，只有身体会，就是这些身体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要复活。以赛亚也提到在审判之日包括了普遍的复活，看看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所陈述的，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兴起歌唱，地也要交出死人来，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死人，就是那些睡在尘埃的人，要从他们的坟墓中复活起来，地要交出这些人。这些事的发生都是在审判的过程中，就是耶和华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旧约的一些经文提到，在审判和偿还的日子从阴间中释放，这也暗示了死人复活的教义。例如诗篇四十九篇七到十五节和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四到二十八节。在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中，约伯很肯定地表达了他的信心，在主站立在地上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他必复活见到上帝的面。
将来的复活和审判在旧约中并不像在新约中讲得那么清楚，即便如此，旧约对此仍然十分肯定，表明这些是将来要发生的事。例如以赛亚预言将来要复活，死人从他们的坟墓中出来，类似的但以理也说到死人都起来，义人和恶人都要面临最后的审判。虽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接受这个看法和信念，但至少这在一些犹太人中间流传。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相信复活，撒杜该人却不相信。但是当撒杜该人前来询问耶稣是否有这类事情时，他们用了一个常人看上去很可笑的问题来试探耶稣。而耶稣自己实际上引用了一段经文回答，当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和雅各的上帝，耶稣特别指出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当上帝建立了关系和人进入立约关系，这是一个位格间的关系，是与那个特别的个体相交。如果亚伯拉罕只是长眠地下永不再醒过来，那么这个上帝与亚伯拉罕建立的永远圣约其实就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这意味着新约理所当然不可更改的委身于复活的教义。当然耶稣的复活就最终锁定了这件事。
既然已经查看了普遍复活是旧约福音的一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复活也是新约福音信息的一部分。新约和旧约中对福音的宣讲最大的不同在于，新约中救赎主最终来了，他最终出现在历史中，成为拿撒勒人耶稣，上帝现在通过耶稣来掌权。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圣经中常常强调耶稣是主的原因，意思就是他是掌权的王。我们在下面的经文中看到这一点，例如路加福音2:11，使徒行传2:36，罗马书10:9，以及哥林多前书12:3等。
新约和旧约中救恩的方式是一样的，透过信靠上帝所提供的应许。那么旧约中的信心和新约中的信心有什么不同呢？差别不是在于对上帝的信心，而是对特殊应许的信心。旧约中的信心根本上是向前盼望那还没有成就的应许，新约中的信心是回头看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应许。因此这两者都包含了对上帝直接的信心，唯有上帝能够提供，而我们却无法提供的。
旧约中所有救恩的应许在基督里完全实现了，就如我们在希伯来书10:1-5中看到的一样，他的死是实现了旧约中献祭的预表。在罗马书15:8-13以及加拉太书3:16中，保罗教导说耶稣的福音应验了对旧约先祖的应许。以这种或者很多其他的方式，新约肯定了旧约的福音就是好消息，即至圣的君王最终给他的子民带来了靠着恩典透过信心的救恩。耶稣教导说普遍的复活要发生在末后审判的时候，例如在马太福音22:23-32以及路加福音20:27-38中，耶稣驳斥撒都该人不承认复活的事情。在路加福音14:13-14，耶稣鼓励信徒要有好行为，为要在复活的时候得到报偿。在约翰福音11:24-26，耶稣与拉撒路的姐姐马大的对话中也确定了这个教义。在路加福音20:37中，耶稣这样说，至于死人复活的事，摩西在荆棘篇上提过。这里耶稣坚持复活的教义已经在旧约中显明了。新约中的其他部分都确认了这个观点。不幸的是，在很多教会中，死人身体的复活被极大的忽略了。很多基督徒相信我们在永生中是没有身体的，但是希伯来书6:1-2指出，死人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本真理。希伯来书11:35中说，信徒的复活是善行的一个动机。实际上使徒们常常指出基督徒相信旧约关于复活的应许，例如彼得和约翰在使徒行传4:1-2中这样讲的，保罗在使徒行传23:6-8和24:14-21中也这样说。作为一个例子，看看保罗在使徒行传24:14-15中为自己施工辩护时讲的话，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上帝，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上帝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这里保罗指出基督徒对于末世死人复活的盼望正是犹太人同样的盼望，不同的是基督徒相信这个复活是透过耶稣基督而实现的。上帝的救恩计划一直是不变的，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他不会对古代的以色列指出一个得救的方式，对我们又指出另外一个得救的方式。他没有先给犹太人决定一种得救的方式，再给外邦人另一种得救的方式。在这一点上，旧约和新约圣经的教导都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重视旧约是上帝的话，是对我们生命大有益处的一部分原因。上帝的子民一直都是靠着恩典透过信心在基督里面得救的， 基督徒是怜悯和救赎历史中的一部分，这怜悯和救赎是上帝为他忠心的子民所提供的。整本圣经，包括新约和旧约，都教导我们这个奇妙的真理。既然已经查看了，在旧约和新约中，福音都包含了死人要复活的好消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信徒的复活和耶稣的复活之间的关系。新约教导说，在耶稣的复活和信徒的复活之间，至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连接。第一个连接是，我们将要复活得到祝福的生命，特别是因为我们在耶稣的复活中与他联合。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四到五节这样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保罗说，透过信心，透过洗礼，我们在基督的死上与他联合，其结果是偿付我们的罪债，但是我们也在基督的复活上与他联合，结果是现在我们的灵里面有重生的生命，将来我们的身体要复活。我们与基督复活联合的经文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腓立比书三章十到十二节，以及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等。在耶稣的死上与他联合的这一事实的结果，是我们自己的复活的保证。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所说的，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这里保罗指出，耶稣的复活是收获中出熟的果子，收获包括了所有那些属基督的人。旧约中，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将收获中出熟的果子献给他，例如我们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十七节中看到这一点，出熟的果子就是整个季节最先收获的部分，它们代表整个季节的收获，它们是一种保证的形式。透过献给上帝最先收获的部分，以色列人表达了他们的信心，他们自己会得到接下来的收获。上帝将耶稣基督的复活献给我们，证明了他的整个心意是要我们经历同样的复活，因此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对于自己将来的复活有极大的确信，直到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为那一天已经给我们印上了印记。到此为止，关于身体复活的学习，我们已经查看了身体的死亡是咒诅的结果，也看了福音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生命，接下来我们要查考我们身体经历复活的实际过程。我们要从三个阶段来考量上帝对我们身体的救赎。第一，信徒现在的生命在地上经历的事情。第二，我们的身体在死后的聚坚之境。第三，基督再来时，开始的复活之后的新生命。让我们先从我们现在的生命开始谈起。虽然基督徒常常根据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复活来谈论身体的得赎，但是圣经上实际教导说，我们身体的救赎在我们刚信主的那个时刻，从圣灵的内住就开始了。一些圣经经文提到关于圣灵的内住，像罗马书八章九到十一节等，虽然不是身体立刻的复活，但是却给我们印上印记，保证将来我们身体完全的得赎。就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和十四节所说的，而且我们的身体在世的整个过程中将继续受益于圣灵的内住，尤其是成圣的过程中，我们身体的成圣和我们灵里的成圣是相似的。圣灵把我们分别出来献给上帝，洁净我们，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使我们成圣，比如赦免我们身体所犯的罪，保证我们使用身体遵从上帝的方式。理想的状态是我们用身体来荣耀上帝，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所说的，而且把他们当作活祭献给上帝，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提到这一点。作为信徒，我们的身体从现在的生命中就开始得赎，即便到了我们身体的死亡期间，这个救赎过程仍然持续。我们死的时候，身体暂时与我们的灵魂分开，这个阶段通常称作聚坚之境，是我们的生命处于在地上与将来复活之间的情形。在聚坚之境状态中，我们的灵魂在天堂与基督同在。圣经中谈到这一点的地方有马太福音十七章三节和哥林多后书五章六到八节。但是我们的灵魂在天堂时，我们的身体还存留在地上，我们的身体还是受罪的污染，身体的腐烂就是一个证明。但是污染我们身体的罪却不能够再影响我们去犯罪。一方面，死亡是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就如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二节到十一节讲到的。另一方面，我们的身体躺在坟墓里，没有知觉，没有思想，没有行为和感情，无论好坏。但是即使死亡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暂时分离，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全人的一部分。无论是土葬、火葬或者丢失，身体继续是我们的一部分。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一节说，撒母耳死了，被埋葬在喇嘛他自己的家乡。列王记上二章十节说，大卫葬在耶路撒冷，被称为大卫的城。列王记上下以及历代志下都是用很多同样的话来描述犹大的国王被葬在先祖大卫的城里，他们的尸体仍旧属于他们，而且仍旧是他们全人的一部分。威斯敏斯特小要里问答在三十七问答中这样描述死亡。问题是，信徒死时从基督领受什么益处？小要里这样回答，信徒死时，他们的灵魂在圣洁上达与完全，并且立即进入荣耀里，他们的身体仍旧与基督联合，暂时安息在坟墓中，直到复活之时。这里小要里问答说，信徒死时有两个结果，一是他们的灵魂，一个是他们的身体。灵魂在天堂进入荣耀里，但是我们的身体仍旧与基督联合，安息在坟墓中，躺在那里休眠，等候复活的新生命。
我认为这样说很正确，我们的灵魂在天上，而我们的身体在坟墓里。是的，我们同时在两个地方，在这一点上需要一些解释。其实小要理问答中针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信徒死时，他们的灵魂在圣洁上达到完全，而且立刻进入荣耀里，他们的身体仍旧与基督联合，暂时安息在坟墓中，直到复活之时。第一部分关于灵魂离开身体，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十节的主题。保罗提到他现在的身体是地上的帐篷，而且他不愿意死亡的到来，因为他的灵魂要离开他的身体，这是不正常的状态。
人的这两种同时在两个地方的张力，即使在天堂里也能感觉到，不用怀疑，天堂的奇妙超过我们能想象的。但是有一点是真的，即使在天堂，我们救恩也没有完全实现，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复活。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这样谈到身体的复活，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里保罗说，我们在今生中叹息，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身体的复活，但是在天上的灵魂仍等待拥有新的身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在叹息，等待身体的得赎。这样的想法是有道理的。
有些人认为我们将来得到的身体只是方便在地球上使用，是一个选择性的配备，我们完全满意而且相当高兴没有身体。这似乎是柏拉图式的思想，而不是圣经的道理。因此在身体死亡和应许的身体复活之间的居间之境是什么样的呢？ 圣经没有给我们生动逼真的指示，也没有给我们详尽明确的描述，但是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十分确定的，是极度亲密的关系，我们将与主同在。
已经有了对现在的生命以及身体死亡的理解，接下来我们要看新生命中我们身体的得赎。普遍复活时，身体的恢复要得到一个新的完美的生命。复活时，罪的后果会最终而且永远完全的离开我们，这一点在下面的经文中可以看出来。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到五十七节，以及腓立比书三章十一节等。神学家常常称救恩赐许的这个阶段是得荣耀，因为我们会被建造成荣耀的完全的人。圣经没有给我们很多关于得荣耀的具体细节，但是保罗确实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简单的比较了我们现在的身体和将来的身体。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所说的：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我们不是十分确定我们现在的身体和将来复活身体之间的连续性和间断性，正如基督在复活时身体所经历的变化，我们的身体也要改变，将被更新，变得完全，将会是不朽坏的、荣耀的、强有力的，以及属灵的，但是仍旧是完全的人。在复活时，我们最终会变成上帝一直想要我们成为的样子。我们人类身体的死亡是因为犯罪的结果，人类身体的死亡是上帝对人类堕落后败坏犯罪的审判。但是这个好的消息就是福音宣告我们的身体要恢复，他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世间是为了救赎我们的整个全人，包括身体和灵魂。这个救赎有难以形容的荣耀，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和时常的庆贺。伴随着我们身体的复活，我们最终就能宣告胜过死亡。我们的灵魂和身体最终要准备承受上帝在新天新地里为我们存留的所有福气。我们最终也能亲眼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全然得胜。到此为止，我们对救恩的讨论已经探讨了使徒信经关于罪得赦免以及身体复活的信条。在此我们要探讨我们最后的主题，永生。使徒信经在最后的信条中提到永生，我信永生。到此紧接着身体复活之后，信条才提到永远的生命，就是常说的永生。信条确定这个信仰就是上帝忠实的子民最终的奖赏是完全的、受祝福的、不朽的、没有穷尽的生命。关于永生，虽然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探讨，但是本课中我们只注重在三个问题上。第一，我们要提到永生的时间，永生什么时候开始。第二，我们要提到永生的质量，永生跟其他生命有什么不一样。第三，我们要提到永生存在的地点。让我们从永生的时间开始。
永生什么时候开始？基督说他来了，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毫无疑问，耶稣的意思是在基督里成为基督的门徒，要带领我们过一个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但是这就是永生吗？永生是从我们离开这个存在的空间到来生的时候才开始吗？永生是从那时才开始的吗？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但是从另外的意义上来说，新生命是现在就在我们的里面已经种下的生命种子。正是基督复活的生命给了我们新生命，他将带我们通过坟墓进入永生，与上帝无穷无尽的在一起。因此永远的生命是从现在就开始的。永生不只是定义为无穷无尽的生命，而是定义为高品质的生命，从现在以基督为中心的，以上帝为中心，到将来人类一切的完全恢复。理解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现在已经参与其中，即使我们仍然置身在这个痛苦挣扎破碎的世界上。
圣经常常说信徒得到永生已经是现在的事实。我们在约翰福音10章28节、提摩太前书6章12节、约翰一书5章11到13节以及很多其他经文中看到这一点。看看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24节中所说的，作为一个例子，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耶稣和新约的作者有时谈到永生就是现在的事实，是从与基督联合而来的。当然这是真的，即使我们的身体会死，但是我们的灵魂不会死。属灵生命现在拥有的是我们将来要永远拥有的。一方面，圣经更经常谈到的事实是，在末后的审判时，我们要承受永远的生命。我们在下面的经文中看到这一点，马太福音25章46节、马可福音10章29节到30节、约翰福音12章25节、罗马书2章5到7节以及犹大书21节。举个例子，约翰在约翰福音6章40节这样写道，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就如约翰在这里所说的，圣经常常把我们完全得到的永生与身体的复活相联系。身体复活过来时，我们就永远活着，身体和灵魂成为完全救赎、完全恢复的全人。
描述一下，透过我们与基督联合，
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的，我认为用已然和未然来表达，会对我们很有帮助。
我的意思是，基督里的益处，
包括永生，
是在我们接受基督时、相信基督的时候就已经得到的。他们是我们的，我们有永生。然而，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尚未实现。当然，即使在我们接受基督之后，我们大都会老，会生病。在基督没来之前，我们大都会历经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讲，永生未然，我们仍需要等待。
因此我认为已然和未然的表述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永生的含义。
是的，我们已经有永生，然而同时永生仍然在新天新地中等待我们。
从广泛和公平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灵魂的永生是从重生开始的，但是直到我们的身体在末后审判复活时为止，我们才算完全得到永活的生命。只有那时，我们整个的人才在上帝面前活着。在此之前，我们只是透过灵魂的得救而预先尝到永生的滋味。但是只有我们的身体也得到新生命时，这才是上帝计划中的永生。有了对永生时间上的理解，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永生的质量。圣经中永生的概念不单单是存在和意识不停的问题。别忘了，即使那些落在上帝永远审判之下的人也是永远存在、意识不停。相反，永生质量的关键是我们要在上帝的祝福中永远活着。从这个意义上讲，得到生命就是得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相反，遭受死亡就是落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之下。永生和永死都包含继续存在的概念。 它们的区别在于存在的质量。约翰福音17:3，耶稣有这样的祷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里耶稣说永生就是认识上帝并认识耶稣，从上下文中认识的含义暗含了爱的关系。耶稣的观点是不能单单从存在或者意识的角度去定义永生，而是根据经历上帝的爱来定义。在罗马书7:9-11，保罗谈到生命与死亡的问题，这样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里，保罗在写作的整个期间，他的身体和思想都是活的，他有理性，有意识的存在。即使如此，他首先说曾经活着，接着又死了，罪把他杀死了。区别在于他站在上帝面前，在律法定他的罪之前，他曾经是活着的，但是一旦律法把他放在上帝的咒诅之下，保罗是死的。后来保罗来到耶稣跟前，诅咒就被除去了，他就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5:24和约翰一书3:14中看到同样的意思。我们可以这样来思想，在末后普遍复活的日子，所有死人都要起来，我们不朽的灵魂重新与我们身体联合。按照约翰福音5:28-29，那些行善的复活要得奖赏，那些作恶的复活要定罪。两者都是以复活的身体有意识的永远活着，但是圣经称那些义人的结局为生命，称那些恶人的结局为死亡，区别不在于他们是否永远存在，是否有意识或者经历，而是在于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如果我们在上帝的祝福之下，圣经说我们是活着的；如果我们在上帝的咒诅之下，圣经说我们是死的。因此，永生是在于上帝祝福的关系中，永远有意识的存在。但是，什么是有福的呢？有福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呢？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抱着幻想，以为我们永远与上帝在一起，就是漂浮在云端等等。其实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没有沾染过罪，不会死亡，没有疾病的身体，我们会永远活着，永远不死。我们将住在一个新地上，具体细节我们琢磨不清，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细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有一些责任，我们将和基督一同作王。我猜想，既然是一个新的宇宙，我们将会和上帝创造的整个宇宙有互动关系。因此，我猜想，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让我们去做。但是，根本上，新约强调的不是我们做一样有趣的事情。我相信那些事肯定引人入胜，而且完善至美的。但是，新约所强调的是上帝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与他面对面，与他相交，将是我们永远的喜乐和满足。
著名的神学家路易斯·伯克夫生活在1873-1957间，在他的著作《系统神学》6:5中这样描述永生的最后阶段：这永生最丰富的光景就是享受与上帝的相交，他们要在基督里面对面看到上帝，在他里面找到完全的满足，在他里面有喜乐，而且要荣耀他，将有较高层面上的认知和相交。每个人的喜乐是完全的和满足的。从一些方面来看，似乎是很奇怪，圣经没有常常提到永生的性质，毕竟对那些悔改在基督里有得救信心的人，永生是福音提供的最大奖赏。但实际情况是，圣经倾向于从相当一般的角度来谈永生。启示录21:3和4告诉我们，上帝要和他的子民同住， 将没有死亡和悲哀，我们会有新的身体，我们将完全脱离现在罪的污染和影响。但是具体细节呢？实际上，圣经几乎没有讲到这一点。相反，大多数地方是鼓励我们相信上帝是良善的，不要太多的推测他为我们预备的奇妙恩典。听听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2到4节所说的话：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注意，这里保罗所谈到的经历，在天堂听到的是隐秘的言语，人类的语言没有办法完全表达。此外，第三层天所包含的是人不可说的，上帝把这些奥秘保留起来是如此的奇妙。这只是在天堂身体复活前的聚间之境，如果天堂的奥秘都没有显示，那么我们最后阶段的奥秘又会有多少呢？谁能够想象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生命是何等的奇妙呢？圣经告诉我们，将没有悲哀，没有苦难，没有失望，没有死亡，这些事情是如此的奇妙和真实。但是圣经却没有具体的告诉我们关于将来很多细节的东西。既然已经考察了永生的时间和质量，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我们最后的主题，我们永远居住的地方。圣经常常提到我们永远居住的地方是新天和新地，这个词语使用在以赛亚书65章17节和66章22节、彼得后书3章13节以及启示录21章1节等经文中。这个天地的乐园给横跨圣经的故事情节带来了圆满的结尾。历史从创世纪1章1节上帝创造天地开始，接着人类堕落犯罪带来污染，不再适合上帝居住。圣经其余的部分就是告诉人类和创造物都在等候救赎的故事。一旦耶稣基督再来，最终的结果就是天地被救赎，要更新，从而上帝最终将与复活的子民在地上同住。在马太福音6章9节和10节，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就表达了耶稣心中的这个目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目标永远都是上帝的国度，既完全彰显在天上，就是天使和众圣徒的灵魂所在的地方，也会最终完全彰显在地上，就是我们在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说要祈求上帝的国降临在地上，祷告他的旨意要在地上被遵行，如同在天上被全然遵行一样。虽然圣经没有经常提到新的创造，但是有提到的地方讲的就很清楚，被救赎的人类最终的目的地不是在天上，而是在被更新的地上。例如在以赛亚书65章17节到19节，我们看到上帝的子民要住在更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在启示录21章2节，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将出现在新地中。看看约翰在启示录21章1到5节中所说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里我们看见上帝在天上预备新耶路撒冷，一旦新地预备好的时候，上帝要将新耶路撒冷从天带到地上，作为上帝与百姓同在的居所，百姓也居住在地上。如果上帝的计划只是把我们永永远远地提到天上，就没有必要一个新地。但是就如我们在经文当中读到的一样，上帝是一切都更新了，包括世界本身，要成为我们永远的家。早期教父奥古斯丁，著名的希伯主教，生活在主后354年到430年间，在他的著作《上帝之城》第20卷第16章中这样描述了将来的新地：随着世界本身的更新，变得更好，适合容纳人类居住， 人类自己的肉身也被更新，变得更好。
将来有一天，上帝会将一切都更新。我们尤其在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优美词语中，可以看见这一点。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基督教关键的核心的根本的观念，就是我们生活在盼望中，等待天上的事将来在地上实现，就是一切在天上所行的都尊上帝为圣，一切都是正确无误，有公义、荣耀、真理和慈爱掌权。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盼望，我们切实的盼望，就是这些行在天上畅通无阻的事将会成就在地上。这是圣经应许我们的新的创造，我们永恒的家园。
新地是我们最终的家园，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事实，就很容易使我们与现实物质层面分离，认为身体存在于地上会很辛苦而不是祝福。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地球本身是我们永恒的家，那么我们会看到现在的世界是个祝福，是预先品尝上帝在将来的世界中为我们存留的美善和祝福。本课关于使徒信经的讨论，我们主要集中在救恩这个主题上。我们从罪的问题、上帝恩典的礼物以及人的责任方面谈了罪得赦免。我们也透过查看死亡的咒诅、福音的生命以及在基督里的救赎，探讨了身体复活的教义。我们最后查考了永生的本质，包括永生的时间、质量和地点。从本课关于救恩的讨论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古老的使徒信经强调了耶稣基督的教会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一直维护的我们共有的基督教信仰告白中的根本部分。当我们与别的传统或宗派的基督徒谈话时，如果我们心里保持这些共同持有的教义，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与那些确认使徒信经的人拥有一个坚实的合一基础，也能更正那些怀疑使徒信经的人。此外，当我们强调这些救恩的根本教义时，就会帮助我们看到更大的图画，看到上帝在这个世界中所做的，找到更多的理由，为上帝的慈爱和恩典来颂赞他。